问题愈加恶化，恐惧之情愈加蔓延，结果你更不想打扫卫生了，房间也会更加脏乱。如此恶性循环，你不会对这种情况感到陌生吧？但是，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呢？想一想，把地板上的衬衫捡起来丢进洗衣篮，这会让人害怕吗？不会。把一只玻璃杯冲洗一下，再放进洗碗机，把一份文件夹放入档案柜，用玻璃清洗剂喷一下浴室镜子，这些都不是让人害怕的事。那为什么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集合起来却令人产生恐惧之情？或许因为一听到要打扫房间，我们就必须一直收拾到整个房间非常干净为止。而当我们朝着终极目标眺望过去，脑海中浮现出一路需要攻城拔寨的任务，橱柜、碗碟、马桶、地板，根本就迈不出第一步，感觉要完成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然而我们却不害怕一点一滴存入退休金，也知道退休金会日渐积少成多。同样的道理，让房间干净一些，不也比让房间干干净净容易得多吗？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分解任务、缩小幅度的办法来摆脱恐惧呢？这种思路衍生出一种聪明的自助技巧，五分钟房间拯救行动应运而生。提出这一方法的是家务达人马拉西利，自称家政小飞女。房间拯救行动如下：拿出厨房计时器，定时五分钟，走到家里最脏最乱的房间，按下计时器开始着手收拾。计时器一响就坦然停工，听起来不太难，对吧？这是针对大象的小计策。大象讨厌做没法立刻获得回报的事情，要让大象挪动屁股，你得向他保证任务不会太困难。你看，只要五分钟能有多糟呀？打扫五分钟会有什么效果呢？不太多，但至少你开始做了，这正是最难的一步。开始做一项讨厌的任务，永远比继续做下去更难。所以，只要你开始打扫房间，即使过了五分钟，你还是有可能继续清理下去的。你会惊喜地发现，原来房间这么快就能变干净。你也会开始怡然自得地欣赏自己的成果。先是光可见人的洗手池，接着是洁净清爽的浴室，然后是干净的楼梯，自豪感与自信心交替增长，形成良性循环。但在进入良性循环之前，你必须缩小改变幅度。债务雪球，快速还清债务的技巧。史蒂文·法勒是电子商务网站易贝上的卖家，妻子阿曼德·法勒则是一位药剂师，夫妇二人双双陷入财务困境。一切始于我们毕业后，当时我们已经欠下6万美元的助学贷款，这很正常。然后我们买了一套房子，两部新车，又增加了3.5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。我们的想法很简单，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，也没有一直买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只是当初没考虑周全。最终，恐慌不期而至，法勒夫妇发现自己距离破产仅一步之遥，只要一场意外或者双方中一人失业，这个家就完了。他们深知自己需要帮助，于是开始采取个人理财专家戴夫·拉姆齐的理论方法。拉姆齐在年轻时经历的一场意外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26岁那年，拉姆齐和妻子拥有一套价值400万美元的房产，但这笔财产顷刻间化为乌有。拉姆齐在《抓住你的财富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我们在3年内掉进财务地狱，失去了一切。我们被起诉，无力赎回抵押品，最后只剩一个新生婴儿和一个学步儿童。我们破产了，当时的感觉不只是害怕，应该说是崩溃。但我们紧紧握住对方的手，下决心要进行改变。” 拉姆齐摆脱这场家庭财务的濒危困境后，决心帮助他人避免犯类似的错误。他通过出版书籍、制作广播节目，为苦苦挣扎的个人和家庭提供财务建议。人们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债台高筑。拉姆齐最有名也最受争议的处理债务技巧被称为债务雪球。当法勒夫妇发现自己的负债已经超过10万美元时，便开始实践债务雪球的方法。第一步，列出所有负债，不论是信用卡负债、超期电费还是助学贷款的清单，按照数额由小到大逐一排列。第二步，债务雪球法规定，法勒夫妇只能支付每笔债务的最低还款金额。只有一种例外情况，支付最低还款金额后，剩下可支配的余额总计可以偿还清单上排列第一的债务。由于清单上的第一笔债务金额总是最小的，可以较快还清。这样，法勒夫妇就能将这笔债务从清单上删去，手头上剩下的钱直接用来偿付第二笔债务，然后是第三笔、第四笔。每删去一笔债务，他们就少了一笔最低还款金额，也就会有更多的钱解决下一笔债务了。这就是以上方法名为债务雪球的原因。每还清一笔债务，剩余现金的雪球就会增长一分，于是雪球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快。请注意，我们忽略了一件事，利息。如果法勒夫妇债务清单上第一笔是逾期电费，虽然电费不产生利息，但拉姆齐还是建议他们先偿清电费，再来处理利率为 20% 甚至更高的信用卡账单。一般的理财顾问听了这个建议，恐怕会大惊失色，毕竟只要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，当然是先去付高利率的债务比较划算。不过拉姆齐自有道理。我以前是个名副其实的书呆子，总是习惯一遇到问题就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处理。后来才发现，数学固然必不可少，但有时动机比计算更重要。比如现在这种情况，说实在的，要是你刚开始节食，不到一个星期就瘦了，你一定会继续坚持这种饮食习惯。要是你尝试节食，体重反倒有所增加，或者6周都没有显著效果，你一定会放弃。我在给销售员做培训时，会尽快帮助他们卖出一两件商品，以点燃他们心中的斗志。当你开始执行债务雪球法，并在头几天就偿清一些小债务时，相信我，你也会燃起斗志。我不管你是不是心理学硕士，你都需要快速取得胜利来点亮心中的星星之火，而心中的星星之火正是超级重要的事情。大多数理财顾问出于余额利用最优化的考虑，会建议客户先偿还高利息的债务，但是拉姆齐并不关心数学上的最优方案，而是为了解决有关大象的问题。拉姆齐知道，人们之所以陷入财务危机，是因为失去了自我控制。面对小山一般高的债务，更让人感到力不从心。数学克服不了无力感，只有证明人们可以战胜债务的方法才行。如果你拿185美元去部分偿还一笔高利息的20000美元信用卡债务，还是会让人感觉无能为力。但如果拿这笔钱一次付清过期水电费，你的成绩就变成了消灭一笔债务。是的，你消灭了一笔债务，取得了一场胜利。拉姆齐的债务雪球法与家政小飞女的5分钟房间拯救行动如出一辙。当人们面对某个难题时，望之兴叹，心生逃避，那你就必须分解任务。缩小改变幅度，让改变小到人们可以轻松取胜的程度， 只要打扫干净一间屋子，偿还一笔债务，心中的恐惧感便会无影无踪，进程也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快。实战分析，如何在不引发政治纠纷的情况下削减预算。面临状况，玛丽卡尔是一所大学的首席财务官，目前该校招生人数急剧下降。由于学生人数减少，学费收入自然下滑，进而导致学校的财务出现缺口。卡尔的任务是监督全校30个部门有效削减预算。以上是真实案例。转变目标与障碍所在。卡尔要求各部门主管在不致引起过分抗拒和政治斗争的情况下，削减本部门预算。他已经努力厘清了思路，并确立了目标。分析报告显示，各部门必须削减 5% 的预算。大多数部门主管对此表示理解，也同意进行削减。但卡尔担心难免会有人拖后腿，他需要尽快完成预算精简，而这主要取决于他能否激励主管脑海中的大象积极行动起来。如何转变？指挥骑象人，跟随亮点。卡尔能否找出一些部门主管开动脑筋进而精简花费的成功案例？如果可以，他应该协助其他部门复制推广亮点案例。激励大象，缩小幅度。削减 5% 预算的目标清晰明确，但削减这个议题往往会引起担忧。当你提出我们必须削减 5% 的预算时，大家不免会产生恐慌。卡尔说，他能否将整个任务化整为零？